今日主日，首先祝福大家有主的恩惠和喜乐在大家当中。大概两年前，刚刚疫情过后，我就去参加我仔的一个的毕业典礼，因为已经停了两年，因为疫情缘故，大学都希望有个典礼来到给他们的毕业生。我就去和太太去和儿子一起去到 Waterloo 那里，即是在安达略省。参完典礼之后呢，就在那里附近有些地方逛一下，其中呢就去到一个地方叫 Stratford， 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译 Stratford， 就很近的，揸譬如说两个钟头车到啦。咁我仔话带你去到好特别嘅地方去参观，因为一般嚟讲我哋去呢啲自驾游呢都係我仔去编排嘅。咁佢带我去一间教会喎，咁我奇怪啊，即係嗰日平日嚟㗎，点解会带我一间教会嘅呢？咁然入到去係一间餐厅嚟嘅，嗰间教会嘅名称就係 Revival House，是一个复兴的教会。咁竟然复兴的教会就变成一个的餐厅，原来它已经是卖了啦。咁里面都装饰得好靓嘅，咁都是一个好的 experience， 但都有啲嘅感触。咁后来我都有了解一下究竟即係点解会个教堂会卖咗出去变成餐厅嘅呢？咁原来在 CBC， 即是我们加拿大那个电台呢，有一个的报道，就是2019年3月提到呢，就是有一些的一个叫做 National Heritage Group， 一个的志愿组织，他做了一个调查，他估计呢在未来10年呢，就是2019到2029年大概会有9000间教堂是会執笠的。那9000间教堂究竟是什么概念呢？原来我们全加拿大9000间是占了1/3的教会是会倒闭的。而倒闭了之后通常做些什么呢？包括做个餐厅啦，社区会堂啦，有些时候就租了出去音乐会啦，给人做练习啦，有些因为他通常的音响都不错的。当我想及到就是我们教会也都会有一些新的教堂现在筹备起的时候，我就思想到我们究竟教会或者众人，其实教会就是我们这么多个人加起来，有啲咩嘅，其实有咩准备嘅呢？我哋有啲咩事工，我哋有啲乜嘢嘢要做，以至到係能够令到呢个教会係兴旺嘅，唔係令到教会係執笠嘅。喺两个星期前，我哋复活节，我哋纪念耶稣基督嘅复生，亦都喺嗰日嘅晚上咧，同工系分享到一个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咁大家都好熟悉噶啦，记载喺马太福音最后尾嗰一章28章最后尾嗰几节里边，大家都好多都识念。咁其中我就有思想就话，这个的大的使命原来做不到的时候，也都有一些学者呢去了解，就是这些教会结束是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个叫所谓 great omission， 不是 great commission， 是 great omission， 即是大遺漏，即是大使命里面神所的吩咐差遣我们去做的，我们没有做到就变成一个大遺漏了。大遺漏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越来越少人，教会不能够继续运作。我一会都会再跟大家翻温一下这个大使命，同埋讨论一下或者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大遗漏 Great Omission 有些什么其实我们不可以缺少的呢。咁亦都我有睇返即係啲嘅報道，關於啲教堂點解會結業嘅呢， CBC 嗰篇文章就冇講，但係有一篇文章係來自加電，係講到美國啲教會亦都同期嘅都係2019年亦都有相當嘅結業。嗰篇報道就比較詳盡啲講返點解一啲教會會結業呢，这个之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首先我们重温一下大家这个大使命的内容，请卷去新约圣经第38页，即是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而且教导他们遵守我给你的一切命令，我时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最后尾那几节，也都是耶稣升天之前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所讲的一些说话。如果我们看回背景，看回28章开始的时候，我不会全部读出来，里面就提到在过了安息日，即是星期日临天光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就去到耶稣的坟墓那处，当时是有地震，见到一个天使在天国下来，坐在上面，石滚开了，他当时很害怕，但是天使跟这班妇女就说，叫他不用害怕，他说知道你找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处了，他照所说他已经复活了，已经复生了。后来耶稣就向这些妇女显现，跟她说，叫她们叫埋啲门徒啲使徒去到一个地方，约她们去加利利山有个聚会。所以呢啲妇女就回到去跟啲门徒讲啦，叫她们一起去到加利利山。咁当中又有提到啲即係罗马官兵啊、守卫啊咁样啦，那些祭司那些官长就贿赂他们，叫他们不要将耶稣复生的事说出去，就说当他那个尸体被人家拿走了，这个是中间所发生的。那你见到第28章第16节读一读，11个门徒到了加利利境内，到耶稣所吩咐去的那座山上，他们一见到耶稣就向他下拜，但是还有人心里疑惑。这个就是个背景了。那个守门徒去到耶稣约他去的地方，但是他见到耶稣的时候当然很开心啦，但是呢有疑惑，他向耶稣下拜。其实同工都分享过为什么会选加利利一个山上边呢，咁样一阵我会再或者复述一下。嗱，其实呢个大使命咧，唔系单系喺马太福音里边提到嘅，喺四福音都有讲， 亦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天之前都有提耶稣对门徒的最后祝福。为了不想有大遗漏，我都简单讲讲其他福音书所讲的一些地方，是有些补充回马太福音所讲的。你们可以捡，也都不需要一定捡，就是马可福音里面第十六章就第十四到十八节，也都是最后那张书。它里面提到就也都是叫他们去普天下去传福音，而且是提到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他特别提到不信的就会被定罪，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未有提到的。那也都在翻路加福音第24章，大家可以看入路加福音第24章第47节，里面提到他说要人去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传悔改赦罪的道。马太福音未有特别提到传什么福音呢？传什么福音，这个就特别提到是要传悔改和赦罪的道。他说从耶路撒冷去到万邦，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路加福音更加提到他们会将会得到一个的能力是从上头而来的，就是预表五旬节圣灵大降有一个的预告来的。咁亦都喺约翰福音第20章就更加清楚啦。约翰福音第20章第21到23节就提到耶稣同啲门徒讲，佢愿你哋平安，父点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哋。呢度讲到清楚，就係话耶稣嚟到世界係神父神差遣佢，今日神就是托付这个的责任交给他的门徒去继续，他也这样差遣他，好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照样差你那个的副歌里面所提到的。跟着他说，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要提到这个圣灵，就是呼应回路加福音所讲的，你要等候从上而来的能力。这个就是其他的三本福音书所讲到这个耶稣最后的祝福是不可以遗漏的。另外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亦都是耶稣升天之前，亦都是路加作者啦，提到就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更加好明确、好清楚咁讲到，佢啲能力系来自圣灵的降临在他们身上。综合刚才四福音再加上《使徒行传》所提到的，这个就是这个耶稣祝福的全面一点的学习。每一个的所谓祝福都是同样重要，是不可以遗漏的，如果不是就变成 great omission。 我想再逐一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耶稣这个的大使命，就从马太福音那里开始。如果看回马太福音一开始所讲的，当 当时的人，我讲门徒啦，见到耶稣一个复活的形象。复活的形象和一般的形象是不同的，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个复活的形象，不是说就这样一个人翻生，不是拉撒路这样他死而复生又是翻一个人，而说他这个形象是一个荣耀的形象，是可以有锁的门可以经过，他不需要开门的，他也可以从一道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讲，即是现在科幻小说这样，一个瞬间转移就可以去到有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是不受这个空间和时间所限制的。这个就是个荣耀的形象，当门徒见到这个荣耀的复生的形象的时候，他们就即刻下拜。然而还有人疑惑，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所以就着他的疑惑，跟着他说，他说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这个就在马太福音跟着第十七章第十八节，不是十二八章十八节里面所说，上帝已经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刚刚我们都第一首 诗歌都唱到了这个天上地下的权柄，其实这个耶稣是想给到门徒很清楚明白，他已经是得胜，他已经复活，神父上帝已经给了这个权交给他。我们知道有人疑惑，也都之前我们读到，当有两个使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很担心很犹豫，耶稣去到他那处跟他聊天，他都不认得耶稣，耶稣有一句评语就说，难道你不记得先知所讲的说话吗？跟着耶稣就解释回给他们听，后来就知道这个是耶稣来了。所以为什么他去到加利利山上面去跟门徒有个聚会呢，然后先至颁布这个的大使命呢？相信就是想他们去回顾这三年，回顾三年耶稣和他一起所做的一切的事。如果大家记得耶稣讲到这个登山宝训，然后带着门徒和一群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六章七章一路讲一个登山宝训，很多方面的教训，去到第七章讲完晒教训之后，记载话咩呢？佢耶稣讲完要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佢嘅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就想啲门徒记翻啊，当时耶稣嘅教训系充满权柄嘅，有要权柄，唔同普通嗰啲经学教师啊、文士嘅。在马可福音里都有记载到，当上帝想耶稣教训人之后，啲人咩反应啊？佢话呢啲系乜嘢嚟噶？系一个新嘅教训，而且好有权威，好有权威嘅教训。同样记载到啲人群对于耶稣基督教训嘅感觉同反应。耶稣呢度再重申，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他也都有回应回有些人可能对于旧约不是太熟悉，或者不记得先知对于他这个尼赛亚的权柄的认识，所以耶稣 亦都有在这方面跟他们有个分享。好像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你不用看，第17到21节里面，耶稣自己讲的，他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以赛亚书，其实他是引述回先知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落，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定眼看他。跟住耶稣怎么说，他读完以赛亚书这段的记载，耶稣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即是说刚才以赛亚书所讲的就正是应验在耶稣基督那处。这个耶稣基督自己印证回，他正是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讲的。亦都是有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6章61节，亦都有一个场合，他提到话，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坐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基督亦都讲自己，人子是将会是坐在权能者的右边，即是说他是有权柄的，坐着天上的云降临，亦都应验到先知我们讲但以理所讲的。但以理书第七章第13-14节里面有提到，说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见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去恒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耶稣讲这句说话，相信是了解到有很多门徒仍然有疑惑，疑惑他的权柄，所以他在这里很郑重地说这句说话。其实如果你有，我都尝试去翻查，究竟有没有一个历史人物，甚至乎一些的宗教，一些的所谓不同的偶像或者神，有没有这样自称自己，将说上帝已经将天上地下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呢？我很快地查过 Google 过，没有一个历史的人物，甚至乎是宗教，可以讲这句说话，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耶稣那处。其实耶稣为什么这么郑重讲这句说话呢？除了就是说要回应回那门徒一些的疑惑之外，我相信他讲的说话就正正是想表达，他不单只是神，他现在所讲的是富有权威性的，他之后所讲的一切的训示或者是对门徒的嘱咐是非常之重要的，是有命令性的，是一定要他们去明白到，他们要去遵守，而且由于他是富有这个权柄，所以他讲的说话只要你按着来做的话呢，就必定能够实现的。只要门徒按着他所讲的说话去做， 他是富有权柄，他必定会能够令到他所讲的去实现。这个不在乎那些门徒有没有什么能力，只是在乎那些门徒相不相信，同埋愿不愿意去跟从。只要门徒愿意去做的话，跟住落嚟，佢所讲嗰几方面嘅工作嘅成就，就在乎耶稣，唔在乎啲门徒。只要门徒系愿意就得噶啦。所以第一点，我哋要明白到呢个大使命，千祈唔好遗漏咗。我哋知道呢个权柄系来自耶稣自己，耶稣已经系宣称佢。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他权柄之下，我们还有什么担心，还有什么怕呢？而且他从跟着从我们所讲的，我们要必定要跟从。如果作为一个信徒，我们要必定要跟从，这个第一。第二来讲，他这里提到跟着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有个连接词，所以即是说承接着上帝已经将天上地下的权柄给到耶稣，有这个权柄，所以呢你们就要去。很简单，要去。我们很多时呢就心想，尤其是现在的社会，我们很担心的。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们究竟有什么权去传福音呢？就算在学校里面都有的。我们好像没有这个权去将我们所相信的传给下一代的。教育很多的功效都是禁止家长也好，禁止教师也好，去传福音，去讲耶稣。他觉得是没有权的。更加有些人就说，觉得就算社会都是在工作场所一样，挑战我们没有这个权在工作环境里面去讲耶稣的，成为一个禁忌。这根本上就是现在的社会所形成的一个文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避忌的呢？在职场里面可能你都会，既然讲到明你不可以讲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会避免了。学校一样，只可以回到家跟你自己的仔女去讲。其他人的你有些避忌，你不敢。但是耶稣这里说，这个权柄他已经有天上地下的权柄，是赋予他，他也同样差遣我们去来到传福音。我们有没有打破这个心理的障碍呢？因为依然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看着这些的现时社会的文化，我们尽量都是少讲，他问到我才讲，这些就成为福音传福音的一个的很大的障碍。甚至乎有人说，你有什么权去令我去相信你的耶稣呢？你是侵犯他一个的自由，或者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的自由，或者侵犯他可能是一个伊斯兰教的，或者一个佛教徒的一个自由。我们都避忌的，那个人已经是佛教徒了，那个人已经是伊斯兰教了，我们就不会跟他经关于这个信仰的问题。同样，这个就是现今社会的避忌，我们不敢说的，我们很怕的。我们会不会接受耶稣这个基督所讲，知道其实我们有权的，这个权是来自 耶稣，这个耶稣已经是上帝给到他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到他，他既然差遣得我们，我们之后就 再后读，他自然会有他的办法给我们有聪明智慧。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愿意，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定了很多的屏障，将我们自己已经定了一个范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里提到说你们要去，很简单， Go， Go 的意思就是出去，出去即不是留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而是出到外面去接触一些未曾认识耶稣的，而且是万民。万民我理解当时他们去到很多远处的地方，又近去到远，由犹太传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可以知道其实当时他们传福音就是说去到真的去到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有从历史里面学习到有些试图去到这个非洲，去到欧洲，去到亚洲，印这些地方都有去到去传这个的福音。今天我们或者我们会想，我们或者教会未必能够或者未有这些 missionary tour， 就是这个传福音的使团，但不要忘记其实我们教会最初成立是由于美国一些的传道人，这些 missionary 加牧师来到我们香港，是将这个完全福音带给我们而成立教会的。我们都是由于这些 missionary 所以得到这个福音的益处。或者我们今天 所考虑的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范围里面 To all nations， 可能我们演绎就是所有不同的国籍的人，不同种族的人，不同言语的人，我们都应该是有这个胸襟，有这个使命，去无论他是身处哪里或者是什么国籍的人，用什么言语，我们都有这个使命感去将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去传给他，而是使他们成为门徒。成为门徒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就跟他们讲一下，分享一下我们对于宗教的看法，或者约莫提下耶稣是谁啊。如果我们最终目标是使他们成为门徒的话，就说要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工作有耶稣的灵的带领，使到他们是相信耶稣，接纳耶稣为个救主。而且这里跟着讲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同他们施洗，就让他们能够有一个的决志，公开表明他是相信耶稣，不是说就这样来教会听下福音，做一个普通或者听道的一个人，而不是成为真真正正愿意降服在耶稣的道理之下成为他的门徒。而第一样东西作为公开承认他的信心，他的信仰，就是说要受洗。所以我们不要将受洗这个圣礼看得轻，这个同工都有分享过了，这个是一个对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仪式，因为他在众人面前去表明他愿意信耶稣加入教会。这个也都是大使命里面所提到是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的。不要成为一个大遗漏，就是他来教会听下听下道就 OK 的了，跟着呢就完成了这个大使命。不是， 要使他们成为门徒， 要使他们成为门徒。又跟着再讲，我们当中在刚才读到在路加福音有提到所传的是什么道呢？是要讲认罪悔改的。耶稣讲得很清楚，是一个认罪悔改的道理。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怎么说耶稣是爱神爱世人，讲有很多安慰的恩典各方面，当然那个是重要，但不要遗漏了，不要成为一个大遗漏，遗漏了这个认罪悔改的道理。因为圣经都讲得很清楚，亦都在耶稣的话语里面提到这个大使命，就说如果你接受耶稣受洗归主的话，那你是得救的开始。但如果你不接受的话，你就会被定罪。你不接受耶稣的话，你就被定罪。我们这个教会都是相当明白到这个重要，所以我们有多时都会讲认罪悔改的福音。当中我刚才读到的有提到，就说当使徒，你宽恕哪个就宽恕哪个，不宽恕哪个就不宽恕哪个。这个的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在天主教，因为我都是天主教读书的，学校读书的，就会成为了他们一个的参考，或者引用到他们的神父是有一个特权的，就是可以有赦罪的特权，所以呢就有一个认罪的一个 booth 在一个教堂里面。是我忘记了英文怎么说了，总之你就去到那个 booth 呢，一个你要跟那个神父讲出你的罪认罪，神父就叫你做回一些的工作，或者数念多少串珠。当时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认识就这样，现在有没有改变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综合回整个的新约的福音，这个我们提到约翰福音这么说，约翰讲的，刚才不是路加，约翰讲的。但同样约翰一书里面也都提到关于认罪的道理。约翰一书第九章第十节我们都认识了，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这里讲得更加清楚，其实这个不是给了特权给某一些的信徒，是给所有的信徒都有这个的权利，去到神面前，去到耶稣面前，直接向他认罪悔改。不是说只是某一些神职人员才有这个权柄，所有的信徒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认罪悔改的道理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都不要遗漏了认罪悔改的真理。跟着这里再讲下去，他说而且要教导他们遵守我给你一切的命令，而且要教导他们遵守一切的命令，即是说他们信了主之后要有很多的培养的工作，很多的教导的工作，教导信了主的是怎样去守主的道。很多教会都会有很多的道理班，也都鼓励很多信徒去读圣经，去继续学习神的道理。 我哋好多时候讲到教导或者遵守，其实教导同遵守是有一个过程的，教导同遵守是一个过程的。如果大家有儿女知道，你教他做一样东西，我讲回以前啦，我譬如叫个仔弹琴，咁佢去弹，你喺度嗰时就弹，跟住你唔睇佢住佢咧，佢又唔弹。你唔系话叫佢一次，嗱你以后每日弹琴啦，按住老师嘅指示，每日弹一个钟。嗱，如果真系讲一次佢做咧，就真系，我谂嗰个人系会成为一个音乐嘅一个嘅非常了得嘅一个嘅演奏者。大部分时间都唔 work 嘅，你叫咗佢，佢唔会做嘅，你又要睇住佢陪住佢一齐做嘅。其实呢样唔系净系学琴一样嘢啦，做任何事情，你去读书翻学，老师教呢样嘢，你唔系即刻识嘅，你又要好多嘅练习。你勤力嗰啲，你就会练习多啲，就快啲识；唔勤力嗰啲，可能永远都唔识。来教会听道一样，有几多人一听到道理就接受，跟住就遵守？我想这个是幻想来的。很多人都是有一个过程学习，是需要听完去明白一些，可能又试一下做，做得不好又会需要有个提醒，提醒之后又再继续。我们人就是有个软弱在里面，所以教导是很重要，时常的教导，很多的道理，很多的重复，很多的提醒，然后世人就才会，或者我们个人都是才开始 去遵守。教导的工作是非常之重要，所以其实我们思想一下大使命里面，第一最重要的所谓最终目标就是使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个是最终目标。是透过什么工作呢？透过去外展接触那些未信的人，使他成为信的，受洗，受洗归入这个耶稣，接受他，公开承认，然后继续是有一个的教导的工作。事实上我们当中或者是教会在这三方面做到有多少呢？有没有某一方面是做得不够呢？这个值得我们思想的。有没有只是着重我们教会里面的，或者学习圣经教导，对外传福音又做到有多少呢？又有多少人是真正成为基督的门徒呢？只是或者他们来到只是学习圣经，未曾真是真心去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个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或者你会这样想，其实这些耶稣的使命是不是指每个人都要做的呢？我可不可以做一些所谓平信徒？平信徒这个 term 呢，其实圣经里面没有的。平信徒就是很多或者 现今世代的人就讲形容那些来到教会不需要负责任何的事工的，只是来听下道理，跟着听完之后就离开，没什么委身的，喜欢来多一点，又喜欢又来少一点，不是立心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那些就平信徒。圣经里面没有，其实没有讲平信徒以及非平信徒的， 圣经只是说你是信耶稣的时候，你就要守他的诫命，就听他吩咐去做。分别就是你去不去听去做，以及你有没有去做。如果你不去做，根本上你就不配得上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你只是听而不去做，你只是一个听道的人，并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个人都有，我自己都是会怕。你说传福音我怕，要出去我不懂讲，有什么可以讲，我有没有受过训练。记得其实大家这个惧怕的心情呢，不是只是你和我有的，当时的门徒都有。约翰福音记载他们在耶稣基督被拉了之后，死了之后，他们就躲在一间房里面，他怕被人见到的话，怕被人捉，他们怕，他锁埋到门，锁埋到门，等啲人入唔到去。但耶稣复活嘅身体，荣耀嘅身躯，就能够穿过呢道门，入到去佢嗰处，去见啲门徒。呢个系神迹啦，但系呢个唔系最大嘅神迹。最大嘅神迹就系佢入到去之后，啲门徒。之后个个都愿意出来出去去传福音，这个才是最大的改变，也都是耶稣带给到他们最大的帮助，最大的鼓励，令到他们各人都能够放胆去出去。因为我刚才所讲，在个大使命里面都有提及到的一个帮助是从何而来呢？首先我们知道上帝已经给了所有权柄给耶稣，而且耶稣都是答允过是会将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成为他们的帮助，直到他有能力去出去传福音。即是说他所出去的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是靠着耶稣基督，他应许耶稣说他会他同在直至永远。耶稣基督是会与他同在，同样他差遣这个圣灵在这个五旬节降临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是与信徒同在，帮助他们去完成这个使命。所以大使命是不可以缺少这个圣灵的帮助，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热心。但重点就是说刚才说要去，如果我们不去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怎能够感受到神的帮助呢？我们都不愿意去放胆去走出第一步。那时我们的经验就是说，你首先走前第一步，凭着信心去走前一步，神就会带领你再走下去第二步。好像一个我们现今讲，我们 learn by doing， 我们学习是透过去做的，不是坐在那里想，只是想，只是谈，而没有行动。我们只要愿意去走出去的时候，他说而且教导我们遵守他一切的命令的时候，我就会常与你同在。你只要跟着上帝的命令去做，耶稣说得很清楚，我就会常时与你同在。即是说如果我们不遵守他的说话去做的时候，神就未必会同我们同在的，直到世界末了。所以综合刚才所讲，这个大使命所包含到的每一个环节，可以说耶稣临升天之前的最后吩咐，是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我们缺少一样，或者缺少了，忘记了，就成为这个大遗漏了， Great Omission。Great Mission， 意思就是我们没有能够去完成我们的责任。教会的存在意义就是要履行这个大使命。教会未能够履行这个大使命， 未能够按照耶稣所讲的，已经失去了它存在意义。怪不得很多的教会一路一路人数减少之后就变成关门了。我们有没有信心呢？按照一个坊间我刚才所讲一些的调查或者一些新闻稿，是 Guardian 里面提到美国的，也都是2019年的教会为什么会不是，应该是2023年，对不对，比较新一点的。2023年1月22号 Guardian 有一个报道，关于为什么美国的教会是会执笠的呢，这样。他有几个的，这些是不信的人在讲。他说原来教会都有一个叫做有一个 cycle， 一个 life cycle， 即是生老病死的 life cycle。就是当很多时候那些的会众一路年纪老化了，老化之后呢，而当中没有这个年轻的人在里面加入的时候呢，很多人很多的教会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要关门了。因为年纪老化，就是说越来越多人年纪大啦，年纪大就会过一段时候越来越少的了，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们所需要到的财政的支持啊，因为很多时候都要靠奉献，各方面奉献的人又少，支撑不到那个教会的开支，就被迫要关门了。另外呢，就说很多时候现在即社会很多的地区的转变，不同的 community 的 demographics， 就是说人口比例的改变，人口比例改变，尤其是一些比较在一些远一些的地方，很多的年轻人呢就喜欢去回市区去做工，那也是一个这样的原因，因为 mobility， 有些人走了去另一个地区，所以呢某一个的尤其是一些远偏远一些的城市呢，很多的教会呢就执笠了。我去那个 Stratford 的城市呢都是比较远一些的，咁我唔知道系咪咁嘅缘故啦。咁另外有一样嘢想提到咧，就系话佢有个理论嘅，叫 generation change 或者 generational change。generational change 系讲一个嘅情况，就话祖父母佢系信主嘅，虔诚信主，通常佢嘅仔女咧都会继续信嘅，但系佢信咧，就不是说好像他父母那样那么虔诚，不是时时去教会的了。那这是第二代。那这一代人的仔女呢，第三代呢，他们根本上呢，因为他父母少去，他又会少去，就对于信仰各方面呢，已经是对他来说没什么关系。generational change。在这个 statistics 里面讲呢，有些访问为什么年轻人离开教会呢，他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觉得那个教会很多人都很 judgmental， 很多人都很批判性，时时都说他，有些什么不对就说他，或者是很论断式的 judgmental。 第二样东西提到的呢，就说他Hypocrites， 即是说伪善的，那人在表面上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但是实际上他不是这样的人，就会令到年轻人觉得没有一个的认同感，对于教会他不想认同一些好像一些伪善的，一些的judgmental， 一些的批判，成批判性的人。这两类人岂不是耶稣所讲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在当个年代都是耶稣直接指责他们，这些是对于宗教来讲是一个大的所谓绊脚石。同样今日看回这些的评论，各方面都似乎依然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又有多少的在方面去思想呢？我们会不会不意或者无意之间做些伪善的事呢？无意之间或者给人的印象是很批判性的呢？我们都要留意。有个 statistics 就说美国他估计呢就不是好像加拿大9000间执笠，他说有4500间教会是执笠。但同样一个的情况呢，同期呢是有3000个教会成立，4500间执笠，3000间成立。虽然是一个的都是负增长，但你可以看到一个希望，希望就是说仍然是有3000间新的教会是可以成立，去满足到社区的需要，满足到人的需要。4500间淘汰了，但神的工作是继续，只要做啱的事情的时候，按照大使命所讲做啱的事情的时候，神的灵就会帮助我们。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耶稣那处，他讲得那么清楚，我们跟着来做，神就会与我们同在。有什么是重要得过神与我们同在呢？所以这个都是大家可以继续去思想一下我们教会的前途。还记得2022年6月10日我们大家有一个的聚会，就讲及到我们教会的一个的愿景，一个 mission， 一个 vision， 大家还记不记得呢？我们其实这个集体的创作来的，一起坐下去分享一下我们对于我们教会的愿景是什么。因为我们当时是打算装修15街，也都是筹划57街的兴建。我们令到大家不要忘记覆水一下，说我们教会建设新堂的愿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敬拜神的地方，这个是敬拜神的地方，来到满足华语的社区和他英语的下一代和本地社区居民的属灵需要。就是说我们兼顾华人也都兼顾讲英语的，很明显我们是一个英语的社会，和社区的需要，提供崇拜和聚会的空间，可以有不同的言语有一个崇拜。也都提到呢，教会传福音事工的愿景是什么呢？传福音的愿景就是说西57街新教会的愿景是涵盖了未来教会发展和下面的需要，包括什么呢？我们知道越来越多香港移民涌入，我们感到有很大的需要向这些不断增加的华人社区，过去一直是被忽视的，展开外展和传扬完全福音的事工。我们在这方面有做了多少呢？我们已经有一个的愿景了，大家都有愿景了，大家是否愿意参与在里面呢？愿意去一起去思想怎样去做呢？我们应该纪念一下一代和他们的朋辈的英语崇拜。英语崇拜我们已经有一年了，刚刚上一个复活节就是我们一周年，是恒常的崇拜。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英语的崇拜，能够满足到讲英语的会众的需要。所以都是大家互相去纪念一下教会，即是你和我未来的前途，这个远景也都是符合我们的大使命。当中当然我刚才所读的大使命里面所涵盖范围更加阔更加多，但是其实很清楚的，我们应该不要有一个大遗漏，不要遗漏了其中最重要的耶稣所最后的吩咐。但愿神都是继续带领我们，我们都是要透过祷告 透过我们求神指引我们未来的路。愿神祝福祂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然后请Godfrey 为我们祈祷散会。
神啊，求你原谅我对你的使命的懒慢，求你亦都容忍我们对你的命令是有很多的迟滞，要我们都是要立心回转过来，愿我能够再次在你的命令里面是去立心去传扬你的福音。我就为到你今日给我的信息，我是有所感受，求神你真是保守我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以及诚心所愿。